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啊，第九章，说错了。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章的27到34节哈，第九章的27到34节哈。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会看到里面有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不是？啊，这里就是耶稣所行的又是行了两个神迹哈。当我们去看这些神迹的时候，当我们去看这些主耶稣基督所施行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更多的去思想，甚至我们要去想一想哈。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人是瞎子，也没有人是哑巴，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经历到一种生命当中的困境，对于当时的这些以色列地的那些人来说，瞎子和哑巴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痊愈的这样的一种，或者说是疾病，或者说是天生的一种身体上的一种残缺哈，身体上的一种残缺。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的耳朵也不太好，你就会发觉，当你去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可能有5句当中有3句没听到，是不是？啊，也有些人可能，也有很多人戴着近视眼镜哈，阿海弟兄大家都认识，对不对？啊，大家开始笑了，是不是？因为阿海弟兄的近视非常的深哈，深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近视的度数都可以去申请那个残疾证哈。有一次我记得还很多年前哈，他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哈，要走了，然后呢他就出去了。等出到外面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整理鞋子的时候，发觉他把鞋子穿错了，你知道吗？一只脚穿的是他自己的鞋子，一只脚是穿的我们家不知道谁的鞋子哈。你可见他的眼睛有多近啊，有多不好哈。所以当你去读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体会到说，一个这么样近视的人，他的生活有多不便，而一个瞎子，一个哑巴，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当中这种痛苦是很真实的缠绕着他，是不是？很真实的缠绕着他。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耶稣怎样把这个两个瞎子以及那个哑巴从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拯救出来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9章27到3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能看见却不明白，能听见却不晓得的一群人。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来仰望依靠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要遭遇要经历的事，实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是我们没有办法 去解决的。但是神，今天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的难题就像那个瞎子，就像那个哑巴一样，他们身上的困境就因着遇见你而解决了，他们身上的困境就因着遇见你不再成为他们的困扰，以至于他们才能够来跟随你。神啊，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行走，我们以为自己活得很自在，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得到很多，但是神，我们真实的发现，当我们遇见了你被你所得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以前所追求的，我们以前所看见的都是枉然，都是虚空。神啊，真的今天求你当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定睛在这世上，让我们不再去聆听这世上的各样的声音，让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求你来帮助我们建立对你的信心建立对你的认识，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对你的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第二篇的这个内容叙事的部分已经快到结尾的地方哈。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仍然要做一些的回顾哈。从马太福音一开始，马太就不断的来用各样的方式来见证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是不是？我们稍微做一些的回顾，从第一章的家谱开始，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不是？讲到那个国，讲到那个约，讲到那个王位哈，然后家谱就讲到了耶稣，是怎样的？然后第一章里面还讲到了约瑟的见证，怎样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是不是？然后第二章里面就开始讲到说，外邦人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拜见这位王，这几个博士显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哈，他可能对以色列人的整个的旧约不一定这么的清楚哈，但是神借着一颗心带领他们来到了以色列境内去拜那个耶稣哈，然后还有很多旧约和先知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是不是？然后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了耶稣身上，来见证这位王的到来然后就是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一直不停地在跟耶稣说，哎，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那到这里虽然当中很大一段我们没有特别讲到说马太怎样去见证这个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你会发觉在整个的这个篇章里面，或多或少的又不断的呈现这样的主题哈，呈现这样的主题。那在这一段里面也是这样哈，这两个来寻求耶稣的瞎子哈，他们一开口说的话就是回应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一开始说到什么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特定的用法哈，特定的称呼哈，特定的称呼哈，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到耶稣是弥赛亚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最大的一个主题哈，同时也是上一次我特别讲到的，虽然这一段是在讲到说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天国开始不断的扩张哈，不断的扩张，而且在这个权柄之下你会看到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哈，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忽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这才是整个福音书至少在马太福音里面要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不是仅仅看那些神迹，不是仅仅看到那些好像 和平常所见的事不一样的是发生在耶稣和他周围的人的身上，我们更要看到的一点是行这些事的人，那位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那位弥赛亚，这才应该是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中心。 你今天当然看到，你看到因着神的恩典，有弟兄姐妹他的病得医治，他的困境被解除，他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要向神来见证，向弟兄姐妹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荣耀。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些我们所得着的恩典里面之上，我们要去仰望那位赐给我们恩典的主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好，这样的一段经文。好，我们要来思想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去记载耶稣医治瞎子和哑巴。你会发觉前面其实已经讲到了很多耶稣医治的神迹，对不对？甚至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耶稣来让一个已经死的人，一个闺女哈，已经死掉的一个闺女哈，让她从什么死里复活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接下去他又开始要讲到医治瞎子和哑巴这样的一段经文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俄国作家叫契可夫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他写过很多的短篇的小说哈。他的写作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简练。他说过一句话哈，给很多之后的这些文学作家，然后甚至影视作品的这些导演剧本的人很推崇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假如你不打算要开火的话，你就不要让一支上膛的来福枪出现在这个文章里面。也就是说，他在写一个文章的时候，他觉得说他写到的任何一个东西应该是对这个剧情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剧情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如果对剧情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话，他觉得说他不需要去写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本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来读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谁写的？是神借着人来写的，是不是？是神借着人来写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尤其你读马太福音，我们前面看到了很多的马太所记叙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神迹，你对照马可和路加福音，举个简单的例子，上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雅鲁的女儿，以及这个患血漏妇人的这样的一段经文，马太在这里只用了几节经文，18到26节，连10节经文都不到。你去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篇幅都非常的长，马太显然简化了马可和路加福音当中的这些记叙，他只记叙他需要的内容，那在这里记叙耶稣医治瞎子和哑巴，显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以至于马太一定要用这样的篇幅去来记载。那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呢，首先就是在见证耶稣是弥赛亚。你如果再读到后面，当施洗约翰去差人，第11章，当施洗约翰差人，他在监狱里面差人去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你们去把这些事告诉约翰。是什么事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旧约里面，旧约很多对弥赛亚的预言里面，你就会看到有关瞎子得医治，哑巴聋子得痊愈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35章5到6节，这里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可能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医学很发达的时代，你不会觉得说这些事有什么奇特的，甚至有一些的瞎子，有一些的哑巴，可能也真实的被这个医生所医治，是不是？但是你要想象一下，在当时以赛亚的时代，就是公元前的时代，是不是？公元前好几百年，好几百年的六七百年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面，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瞎子、聋哑人、这些瘸子， 哦，可能瘸子还有痊愈的希望哈。这些瞎子、聋哑人可能怎么样？他们终身都是什么？瞎子，终身都是聋子和哑巴哈。但是在这里，以赛亚预言说，在弥赛亚的时代，这些瞎子怎么样？他们的眼睛要睁开，这些聋子、哑巴，他们的舌头要说话，他们能够听见，是不是？以赛亚说的另外一节经文里面也是这样说，他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们，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这显然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啊。然后说什么？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这就是在福音书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哦，一开始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引用的以赛亚书九章里面经文也是类似的，是不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马太去记载这个耶稣医治瞎子和哑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再次来见证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当犹太人在那里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稀奇，他们会想到在旧约的时代里面，那些先知，那些做领袖的摩西、约书亚，他们因靠着神所行的那些神迹，是不是？他们会回想说他们以前的光辉的岁月，是不是？但是马太在这里分头一转，让他们不要只是定睛在那个神迹上面，让他们要去注意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就是耶稣是那位旧约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神迹算不得什么，是不是？但是弥赛亚的应许才是那个更重要的地方哈。这是旧约的预言哈，同时你从那个瞎子他所说的话里面，他的称呼里面也看到了瞎子对耶稣一点点的基于他对旧约预言的认识。他称呼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不是随便可以叫的一个称呼哈，这不是随便可以叫的一个称呼哈。其实这个之前在我们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哈，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一个家谱，一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的时候，他这样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是不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只是定睛在那些神迹之上，只是定睛在那些医治之上。这不是说神不会医治，这不是说神不会开我们的出路，乃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再像保罗所说的犹太人是什么？求神迹。希腊人是什么？求智慧。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是单单的去传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神迹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很兴奋，是不是？今天你看到真实的，如果今天有一个瞎子在你面前得了医治，你一定很兴奋的，哇，神大显荣耀了。但是今天神要求我们的不要停留在这样的一种看见神迹的兴奋里面，他要求我们停留在什么？对弥赛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跟随上面。这是这两个瞎子之后出现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等会再来讲。好，那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特别的就是为什么要记载这个瞎子和哑巴得医治，是因为要进一步的来见证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或者说是最核心的一个，要我们去不断的去提醒我们自己的。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耶稣是为那位弥赛亚，耶稣是我的王，是我的救主的时候，但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活出来的样式是我才是什么？我的王，我才是什么？我自己的救主，是不是？或者他才是我的王，他才是我的救主。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真实的写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回顾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的核心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回到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去。当这两个瞎子来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或者说他们的话语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一些特点。首先你会发觉说，他们是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并且向这位弥赛亚呼求，是不是？瞎子承认了耶稣是这位弥赛亚，当然在他这种承认，我相信是在他呼喊之前，他心里面已经开始承认这位弥赛亚。当他听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些事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时代，以色列人已经被灭国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对他们来说，他们非常的渴望有一位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能够来到他们中间，能够带他们实现那个大卫王所罗门王时代的那种以色列国的这种复兴，是不是？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极度的盼望期望弥赛亚的到来。但是呢，实际的情况，当这位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却有很多人怎么样，不认识他，是不是？不认识他。好，借着这两个瞎子的呼喊，好，我们又看到说这个弥赛亚的这个主题又呈现在我们眼前。好，这里很讽刺的一点就是什么，瞎子是什么？眼睛看不见的，对不对？瞎子是眼睛看不见的，好，但是他们却比其他人更清楚的看见谁才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一段的经文，也是在 新约里面会提到，马太福音里面也会提到的。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什么？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门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你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就看到了一个异象，对不对？然后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 我不配，我是一个什么罪人，我不配，对不对？然后就神就差遣那个撒拉弗拿一个火炭沾了以赛亚的口，以至于以赛亚就被神所差遣。而当他被差遣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显然先知被差遣是要向以色列的民去传讲耶和华的话，是不是？传讲耶和华的言语，对不对？但是耶和华向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又让人觉得说好像有点怪怪的，是不是？既然你要让我去讲话，要 向这些百姓来说话，那为什么你又说要使这百姓心门只由呢？好像你的命令和你要达成的果效和现在你说的这个话有一点矛盾在里面，是不是？其实你纵观福音书，你就会发觉这个一点都不是矛盾，一点都不是矛盾。当耶稣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他有门徒来跟随他，是不是？但是你也看到有很多人怎么样，听到了耶稣所传的福音，看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但是他们仍然怎么样，不回转过来，他们心里面仍然怎么样，就像法老王一样怎么样，心里刚硬，是不是？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后面的章节里面，十三章里面也特别引用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包括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当保罗来到罗马，来到这个他的目的地的时候，也同样引用了这样的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有些人你随便怎么跟他说，他怎么样，他仍然沉浸在他所认为对的那些知识，那些真理，那些生活的处境当中， 好像就像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心里面蒙了脂油。所以在这里马太、或者说耶稣用了一个很讽刺的方式，那些看不见眼睛看不见的这些瞎子却真实的知道耶稣是啥，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要来的君王。而那些看得见的法利赛人呢，却说耶稣是什么，靠着鬼王来赶鬼。而你不是从神而来的，你是靠着魔鬼的能力来行这些事。所以 当这些瞎子，两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什么，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这也是今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这比后面的呼求更重要，这是我们的什么，任性，这是我们今天对这位神的认识。如果你今天对这位神的认识是除了弥赛亚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事情的话，那你就和这地上拜假神拜偶像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先是承认你就是那位弥赛亚，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救主，然后才有后面的什么呼求，才有后面的呼求。所以先是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然后瞎子就呼求那位弥赛亚。瞎子怎么说的，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你看我是瞎子多可怜，是不是，我进出都要有人 搀着才能够进出。所以瞎子就开始呼求这位弥赛亚，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有那个真实的医治的需要，是不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像瞎子这样的严重，但是我们真实的知道，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境，这些困境是因着罪进入到这个世界而产生的。亚当夏娃的时代，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和这些动物很融洽的相处，是不是。但是今天呢，昨天那个我小儿子早上去在外面上一个课，回来的时候就在路上捡到一只小鸟，小的黄鹂鸟。那个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怎么样，一飞撞到树上就晕了，他们就把它带回家了哈。然后这个鸟就我相信在伊甸园里面，这个鸟一定是跟亚当夏娃很愉快的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但是这个鸟就你就会发觉，可能是它受伤的原因，可能是或者说更多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变化的原因哈，它很拒绝和我们交往哈，很拒绝和我们交往哈。然后它想拼命的往外面飞，但是呢它又受伤了，它又没办法飞。我们想给他吃点东西，他就闭着嘴，他也不吃。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小鸟就什么死了。当我去看到这个小鸟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神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糟糕。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说，一个小鸟死了无关紧要，每天也不知道吃多少鸡鸭，是不是。但是你看到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小鸟，一个 小黄鹂鸟，很漂亮，它很漂亮，它的毛色、它的样子很可爱很漂亮，但是一个半天的时间，它的生命怎么样就流逝了。如果是一些哲学家可能就会感叹生命苦短，而如果是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人就会说，我们及时行乐吧。但是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唯有去干嘛，向耶和华来呼求，是不是。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可能我们 不一定像这个小鸟这么脆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真实的像这个小鸟这么脆弱，你知道吗，毫无能力，没有任何的办法。就像那个血漏妇人，用尽了自己一切所有的，她的病反而怎么样，越来越糟糕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两个瞎子他们看到了他们生命中唯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们知道，他们承认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今天已经来到他们中间了。所以他们勇敢地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呼求，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有那真实的需要，因为他们有医治的需要，同时他们也看到说耶稣有医治的权柄和怜悯人的心，所以他们呼求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的。你知道今天这两样东西都不能少。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看到是神是什么，神是爱我们的那位神，对不对？哦，其次我们要看到说神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如果神不爱我们，他很有能力怎么样，他一定像一位暴君一样压榨我们，是不是？如果今天神很爱我爱我们，他却没有能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怎么样走向死亡。就好像我昨天看的那只小鸟，一分钟前他还在那里张着嘴在那里一张一合的，一秒钟他就死了。我没有能力，任何能力挽救他的生命，是不是？所以这位耶稣他既有能力，他又有什么样怜悯人的心。我们还要去求其他人吗？我们还要去寻求其他的帮助吗？有谁比这位主耶稣基督更好呢？有谁比这位主耶稣基督更有能力呢？他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不是？所以这位瞎子就把他真实的需要带到主耶稣面前来。当然这个带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有关信心的。他是以信心来到弥赛亚的面前，耶稣的面前。他的呼求不是出于一种绝望，而是出于他的信心。你知道很多人在 绝望当中，他也会说老天啊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他里面的心是什么？死的，是绝望的，是没有盼望的。但是这两个瞎子不是这样，为什么？ 你可以仔细去看。当他们呼叫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在这里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前面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马上怎么样医治他们了，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耶稣没有马上医治他们，然后是什么？进了房子，进到了一个内室里面。如果这两个瞎子是很绝望的，一呼叫耶稣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也不睬我算了，我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我就走了吧。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怎么样也来到了他的跟前，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两个瞎子他是有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的，他不是盲目的，他也不是出于一种绝望的绝叫 来到耶稣的面前。那瞎子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首先我们先不看耶稣基督这一方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对神的信心。为什么这样说？当他在呼叫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旧约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不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讲到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他们的中间，要复兴以色列国，要带领他们，他要做那个什么王，受膏的王，是不是？所以这个瞎子的信心首先一定是对于旧约当中，这个时候还没有新约，是不是？旧约当中，这个神所赐的旧约的圣经当中，神所应许的那些话，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是对他有信心的。然后才是对那位真实的在他面前的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有弥赛亚的权柄，以及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以瞎子来到弥赛亚的面前，他先承认他是弥赛亚，然后向这位弥赛亚来呼求。他怎么样向他来呼求呢？是以信心来向这位弥赛亚来呼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是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不是以自己有多少功劳，多少 德行在神的面前，而能够站在他面前的。我们不是自己做得多好才能够站到他面前的，这是最基要的真理，但是却是我们要时常去提醒自己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到神面前，就像那个小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他做出一点点成绩后，他就会说，你看我今天做的有多好。我常常给我儿子泼冷水，我说你就是把作业该做的做好了而已，是不是？你就是做到了你该做的而已，而且很多时候还是我帮你做到的。但是他不觉得，他觉得说都是我自己做到的，我做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我做的不错吧，这段时间也没干什么坏事吧，这段时间是不是，你看我也天天读经祷告，每个礼拜也去参加小组敬拜，是不是？我待人也人际关系也很好。所以我们常常要去反省哈，无怪乎保罗越认识上帝，他越觉得自己是什么，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越看到这种从罪而来的败坏怎么样在人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即使是一个已经认识主耶稣基督被主耶稣基督得着的人，仍然会受到影响，仍然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是以信心，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请求他的医治，来得着他的恩惠，是不是？好，那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是有回应的。当我们来到 我们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的救恩，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一切的时候，耶稣一定是有回应的，不可能没有回应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提到了 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耶稣没有马上的回应他，是不是？耶稣的回应是有延迟的部分在那里的。当他进了这个房子的时候，他看到那两个瞎子还仍然在跟着他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好，谢谢，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挑战两个瞎子的什么信心，是不是？他挑战他们的信心。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常常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和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向神来要求的。我们常常是觉得说，神啊，你看我有信心到你的面前来，你应该现在就给我成就了，是不是？你应该按照我告诉你的方式去成就了。但是在这里不是这样的。我常常会举亚伯拉罕的例子，当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真的是那位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亚伯兰那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是不是？但是当神给他应许的时候，一个真实的应许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的信心好像是不知道在哪里，或者说有点漫无目标的。然后借着他所遭遇的事，他的信心不断的被建立，不断的被建立，神不断的熬炼他。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他不是说你的信心小就算了，他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就熬炼亚伯拉罕，以至于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最后将他独生的儿子，神所应许赐给他的以撒，献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那两个瞎子耶稣没有马上的医治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增强、增加、建立他们对他的信心。所以今天神没有立即回应我们的祷告，立即回应我们的呼求，一方面我们要去省察说，我们是不是妄求，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很多时候求没有得着是因为什么？我们妄求。我两个儿子有的时候会求我一些事，我一定是马上拒绝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不是我要给他们的。但是呢，有一些事我是要给他们，当他们来求的时候，我也不是马上就给他们的，是不是？所以 既然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去挑战，或者说 不是说挑战，这样去安排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今天这位耶和华神也是如此，比我们父母更有智慧的 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求什么，是不是？那个哪个王，西西家王说，哎呀我要死了，神啊你可以给我再活几年吗？神给他多活几年了，是不是？但是神给他多活了几年，他没干几件好事儿。他把他所有的财富给那些巴比伦的人看，然后神说什么，我要将你的后裔怎么样交在巴比伦手里。然后他后面接续他的那个王马拿西是最坏的一个王了，可以讲。当然你去看历代志，你就会发觉他最后怎么样悔改了。最坏的一个王做了王位最长的时间，你就看到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神真的忍耐等候我们，很多时候神不给我们，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好，或者说、哦、我们所求的不对，很多时候是那个时间怎么样没有到，你承受不了。你今天给一个六岁的小朋友一把真的手枪，你就知道要命了，他可能是杀了几个人都不知道。虽然这把手枪能怎么样保护他，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那个耶稣好像延迟的回应，但是这个不是延迟，是神按照他的智慧和他、哦、量身给我们定造的、哦、计划来施行他的恩典，来赐下足够的恩典，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熬炼我们的信心，熬炼我们的信心。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两个瞎子最终是因着他们的信心，耶稣照着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成全了。耶稣就好像那个王在那里审判一样，哎，你来到我这里你有信心吗？有信心，好，批准了，瞎子可以看见。好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告诉他，这个信心对于来到主耶稣面前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好，所以我们是以信心来到弥赛亚的面前，这是整个故事的一些的脉络。然后我们接下去来看，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耶稣又做了几件事，或者说又发生了一些事。第一个事是什么？耶稣切切的要吩咐两个瞎子，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眼睛看见，对不对？他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令，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见证耶稣，是不是？我们 要传福音就是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耶稣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你们不可到处，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不要到处去宣扬。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件事，很多时候，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神给我们的有的时候的一些命令好像是和我们正常的认知是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地方的。就好像耶和华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将你的儿子献上，这对于常规的、哦、对神的认识来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是不是？在这里也是这样，耶稣告诉这些两个瞎子说，你们不要到处去宣扬这件事，不要到处去宣扬这个神迹、哦、当然我们要去思想这个当时是有他的处境在里面的，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是因为耶稣前面刚刚施行了两个神迹，是显然的神迹，他不想这么样的去很张扬，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很喜欢看什么神迹。所以在这里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以去宣传这件事，这是今天我们要去学的另外一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理解，我们是按照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就是一定要去做的，那个是 一定不要去做的。当然有一些事我们是一定要去做的，有一些事是我们一定不要去做的，是不是？但是在很多的事上你就会发觉我们会有很多的分歧。比如说我们说一定要去传福音的，是不是？但是可能这位弟兄说我要去四川传福音，那位姐妹说我要去土耳其传福音，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就分开来了。当然保罗和巴拿巴分开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马可。保罗说我不要马可，马可这个人不行，耶稣被抓走的时候他衣服都不要就逃走了，跟着我们跟到一半在塞浦路斯还什么地方就 回耶路撒冷了，这人不行。巴拿巴是什么？巴拿巴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劝慰之子。他是那个很会安慰人的，大家都不接受保罗的时候他愿意怎么样跟保罗一起出去传福音的。所以大家都不接受马可他又去，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和预备，你知道吗？因为保罗怎么样 不再需要巴拿巴了，他已经成长，已经被很多人去接受了。所以下一个需要成长的是谁？是马可。所以巴拿巴神就差他到马可的身边去了。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是一件这两个人同心合意去传福音的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但是在这个分歧当中仍然有什么神的安排和恩典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些神告诉我们应该去做的事，很多时候可能和我们常规的认知会有点出入。这个出入不是那种一定要去做或者一定不要去做的这些事的出入，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是去听耶稣的声音，是不是？当然在这个处境里面你会发觉是以色列人没有真实的看到弥赛亚的使命，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那种把耶稣往上捧，这个就是弥赛亚，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弥赛亚，是要带领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所罗门大卫这样王国的弥赛亚。所以你看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常常会离开众人，他 不想要被他们这样一种错谬的这种喝彩鼓掌的声音把他好像捧上了那个弥赛亚的宝座。我们一定要真实的看到今天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要走上那个弥赛亚的宝座，他是借着什么？十字架，是不是？借着十字架走上那个宝座，不是借着人的喝彩，不是借着人的追捧。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切切的要嘱咐他们不要去宣扬，结果仍然他们怎么样？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另外一个你要去看到的就是众人的反应。当耶稣又医治了一个将一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以后，这个哑巴的就说出话来于是众人怎么样？都非常的稀奇，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他们说什么？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什么？神的选民，是不是？连在神的选民，神选的这个以色列这样的国度里面都没有见过这样奇妙的事，何况那些外邦人的国度呢？所以今天耶稣要来做的一件事是连他的选民都要觉得稀奇的事。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以色列人肯定 连彼得怎么样都不能接纳这件事，以至于他才会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连他跟随他的最大的这个使徒门徒都对他所遭遇的事没有办法去认同，没有办法去理解，甚至没有办法去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多稀奇的一件事了。然后还有一个一类人的反应是什么？法利赛人的反应。你会发觉法利赛人是什么？开始污蔑耶稣。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件事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否认的。他使瞎子看见，使聋子听见，哑巴开口，他使这个瘫子能够站起来，他使死人能够复活，这个事是没有办法遮掩的，对不对？于是法利赛人就怎么样？开始污蔑耶稣，开始说耶稣啊，你看他做这些事他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意思反过来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从神而来的，是不是？ 这个问题在后面又会有重复的出现哈，重复的出现哈。所以对于法利赛人也好，对于祭司文士长也好，他们在当时代表了以色列人的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他们当中的贵族和统治的阶级。法利赛人代表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中的平民的阶级。当然他们这两帮人也是什么？互相有对立的，是不是？互相对立的。好，但是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不互相对立，他们怎么样？都对着耶稣了。圣经当中有一句很有趣的很奇妙的话哈，他说如果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特别注意哈。今天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哈，没有人说他坏话的哈，你一定要小心这个人，没有这样的人的，我可以这样讲。连耶稣怎么样到地上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怎么样敌对他，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所有人都说这个人好的时候，你就要小心，这个人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在他身上的，我可以这样断言。今天以琳弟兄在这里讲到，我相信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讲到的弟兄，也有很多的时候有人觉得说，哎，这句好像我觉得我能接受，那句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不能接受的，一定有的。再伟大的布道家，再伟大的使徒，也有什么对他反对的声音，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个反对的声音，就是法利赛人的声音。这个反对的声音最终是延续到了一个终点，就是把耶稣带向了十字架。所以你再回想前面我们读的那个以赛亚书六章的那段经文，你就很神奇的就知道就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声音一段经文是什么？他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要听到却不晓得。也就是当这个福音，当神的这个应许来到的时候，弥赛亚要建立的这个国度来到的时候，一定是有两拨人的。一拨人是什么？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另外一拨人是什么？像法老一样硬着心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法利赛人的反应正是显示了有这样两个的不同的对福音的回应，对福音的回应哈。所以最后我们稍微做一些的总结哈，稍微做一些的总结哈。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或者说我们再重提了一件事，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这也是整个天国的事工当中最核心的内容哈，不再是像那个耶稣所举的比喻里面，那个家主一开始是差了一些仆人到那个管园子的到那个猪园子的人那里去，对不对？然后这些仆人就被打了，最后是差遣谁？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所以耶稣不是那些仆人，不是那些旧约的先知，而是旧约先知口中所预言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整个的天国的权柄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的身份，不是仅仅基于他能够行神迹。因为你看到旧约的先知也可以行神迹，是不是？甚至那些属魔鬼的这些术士，他们也能够在一定范围里面行一些 奇怪的事。所以我们今天的所信的 所承认的一个核心，就是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我们要承认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有权柄和能力，他是我们的王和救主，他是我们唯一的王和唯一的救主。我们的救赎没有办法从他以外的任何地方得到。好，我们不仅仅是要承认他，我们还要怎么样？呼求他。既然今天他是我们的王，我们就应该来到这位王的面前，是不是？既然他今天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应该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将我们的事交在他神的手中。特别要注意哈，我们可以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的29章哈。29章的第18节。 以赛亚书的第29章的第1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请。
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好，我们就读这一节经文。这个是以赛亚先知写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耶和华的一个应许。他说什么？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人身体的器官上面的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上，我们要特别的去思想。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真实的眼睛瞎了耳朵聋的这样的一群人，对不对？我们的眼睛都能看见，我们的耳朵都能听见。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我们今天要呼求的是什么？求神来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我们今天听到很多的声音，对不对？这地上的声音，魔鬼的声音，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不停地在向他讲话，甚至用圣经当中的话来向他讲话，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我们要呼求神来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要呼求神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他，不是看这个地上洪水滔天，是不是？不是看那有一堆金银财宝，不是看到有人为我鼓掌喝彩，这些都是什么？不重要的。而是要单单的把我们的眼目仰望在他手上，就好像仆人怎么样仰望主人的手，婢女仰望主母的手，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我们不仅要承认他，我们还要呼求他。而今天我们不呼求他，我们不把我们的困境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对他的承认，对他的认识真的是很浅薄的，甚至是很虚假的。好，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我们更要进一步，我们要以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却不愿意甘心顺服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没有真实的打开我们的耳朵，是不是？就像这两个瞎子一样，他们要做什么事？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吩咐说你们不要去传扬这已经发生的这件神迹，他们应该老老实实的做一件事，就像那几个门徒一样，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来顺服在他的面前，来顺服在他的面前。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忍耐等候他。忍耐等候他是什么意思？刚才我讲到了那节经文，要向仆人要仰望主人的手，就是仆人要盯着主人，一看主人有个什么动作就知道说，哎，主人要干什么事，然后怎么样，我们就要去按照他想要去做成的事去做。所以这个是单单的仰望他。如果今天主人坐在那里，然后仆人就看旁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没有盯着这个主人的手，心里想想说我家里还有两头牛要去回家试一试，刚刚娶了一房妻子要回家，心里想着这些事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说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要行什么事。所以这个仰望主人的手的时候，是一个等候忍耐的过程。你不知道他手什么时候动的，是不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的，我们要忍耐的等候的，是不是？好，所以今天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我相信说，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真实的被他所得着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前面的路还有很多要走，我们需要去不断地认识他，这位弥赛亚王，他是怎样一位王，他是怎样一位救主。当我们遇到事的时候，当我们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去呼求他，然后我们是以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是不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曾经都是瞎子，都是哑巴，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地上的光，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和罪恶。 我们也是哑巴，我们口里面没办法说出赞美的话，我们常常去咒诅别人，我们常常说一些恶毒的话。神啊，真的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当我们遇见你的那一刻，当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不再是那个属灵的瞎子和哑巴，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在这地上所行的各样奇妙的事，我们也能用我们的嘴来赞美你，能用我们的口来传扬你的福音，能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所以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去反思，我们有没有把你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位王，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思想说你才是那位唯一的救主，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事没有一样不是从你那里得恩典得智慧得能力的。所以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呼求你，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以你为王，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知道唯有靠着你的救恩才能够在地上存活。我们也真实的愿意将信心放在你的面前，可能我们的信心很小，就像一颗芥菜种那样，但是神啊，求你让我们的信心不断被建立，就好像亚伯拉罕被你不断的建立被你不断的塑造，以至于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奇妙的工作，你带领我们在这地上遇到的任何事，不管是逼迫也好，是患难也好我们都愿意靠着你的应许，靠着你的十字架上的救恩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再一次的看顾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瞎子，那个哑巴，那个聋子，让我们的耳朵能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眼目能定睛在你的身上。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